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长文具诵，长文有两番问答，初番问答有总答有别答，总答说过了，别答有三段，第一曰口业机敏印，就注重在专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是免七难。第二曰意业机敏印，就是离三毒，以至诚恭敬心专一其心念观世音菩萨，可以消除众生的根本烦恼贪嗔痴，所以叫做离三毒。这都讲过了。第三月深夜即明音，就是满二求，明二求。经文有两段，先说明二求，求男求女，那么然后解叹。经文若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生福德智慧之男，色欲求女，变生端正有相之女，俗直得本，众人爱敬，这是名二求。世间上人道众生啊，我们都是人啊，在人道众生，尤其我们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是希望有后代继承，这个祖先的香火，所以万一这个家庭里没有后辈，没有儿子，那么他就会想办法祈求，那么所以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也满众生的心愿。说如果世间上有女人，求本来是男女都求了，但是女的求得更切，所以愿女人说，实际上男女都求，设欲求男，假如他没有男孩子，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男的孩子，那么要怎么办呢？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是科判里面叫做月深夜即明印的意义了。因为要求男求女呀，注重在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既然是用深夜恭敬礼拜，当然里面也带有意业啊，那么称名也有口业了，但是因为注重在礼拜，是身体的礼拜还有供养，所以叫做越深夜的根基的祈求啊，菩萨的感动菩萨能够使他得到满他的心愿，所以如果能够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求男的男，而且不是普通的男孩子，是有福德，福报很厚，有智慧，聪明智慧。这种有福有福德有智慧的男孩子，他能够得到，就是求男的男。奢欲求女，也有人如果有一个男孩子了，他也希望有一个女的，那么如果奢欲他要期望求一个女孩子，也能满他的心愿，能够使他变成端正有相之女。女孩子很注重的就是相貌要端庄而正俗，有福德之相，有相是有福德相，相好不但是美丽而已啊，要有福德之相，人见到会生不但是欢喜心，而有恭敬心，俗直的本，俗是过去，就这个女孩子她过去是已经种下很深固的 功德为他做人的根本。因此这个女孩子生来之后啊，众人看到都会生欢喜心，众人爱敬，爱是欢喜心，敬是恭敬心啊。对于这一类的这个女性，她不但是欢喜而已，而且会有严肃的恭敬心，所以众人爱敬啊。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的话，有的时候也会闹出一些笑话那么有些不认识字的人只听到这个众人爱敬那么有发现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从前住在狮头山，山上在四五十年前，虽然是出家人很多啊，但是文盲也很多，不认识字的并不少。那么其中有一个老修行啊，他天天都到外边去化缘啊，化缘拿到钱回来做什么呢？他就买很多吃的东西，有高米家了齁啊，还有面条啦，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啦，统统买回来啊，买回来就自己到厨房去帮助这个饭头师煮啊，做供菜，就来供佛。供佛之后就把这个供菜就供养大家了，就打斋了那么他经常这样子做，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为什么天天呢都去化缘化有钱呢，就这样子这个买供菜供大众呢，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没听到吗，普门品不是讲吗，众人爱敬啊他把这个众人爱敬看作这个买东西供养佛供养大家供这个叫做众人爱敬这就是虽然是也不是有什么不好了，反正他发心供佛几生总是好事情嘛，但是他把这个众人爱敬啊断章取义变成是化缘打斋供众，这个以经文的原意啊完全是距离很远那么经文的意思是说，您求女的女，而且这个女孩子啊是很端庄，而使人看到生欢喜心，而又生恭敬心，所以叫做众人爱敬并不是说叫你天天去化缘打斋那么这是文字上消文就是约四事约四项上的解释可以引出一些事实的证明，求男的男的事实证明有一部书叫做《一行居集》，一行居一行居集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明朝四大师之一的罕山大师，罕山德清大师他的母亲呢梦到观世音菩萨抱一个孩子给他，那么他就把这个孩子接下来，那么从此怀孕呢就生下这个罕山大师。这个罕山大师出世之后啊还异于常人呢出世之后就会合掌他就晓得合掌那么看到佛菩萨像他就很欢喜，就会笑就会合掌。等到他长大了，稍微到了这个小孩子的时代啊，才开始读书啊。他九岁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念这个《法华经》普门品，九岁就会念，没有人教他，他自己就会念这个很显明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述的所以他一生下来啊，他就有这个深厚的善根种子，后来成为一代祖师罕山德清大师他有《罕山梦游集》。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楞严经有通义，法华经也有通义起信论直解这个著作等身。那么罕山大师是观世音菩萨送给他的父母的还有同时就是在明朝的四大师最后一位藕益大师。藕益大师他俗姓姓钟，他是木渎人，就是大陆的这个楞严山下的这个木渎那个地方人所谓吴人呐他家俗姓钟 他的父母年纪很大了，还没有孩子，那么他的父亲啊，天天都在修观音法门，持大悲咒，十年，梦见观世音菩萨，这个抱了一个孩子啊，送给他，那么然后就生这个藕益大师。这个藕益大师这是过来人呐、啊，绝顶聪明，他出世就跟他的父母拜佛啊、这个吃素啊、那么后来出家成为一代祖师，他的著作等身啊、我们现在讲《法华经》啊，《法华会议》就是藕益大师所著的，所以藕益大师也是观世音菩萨送来的。还有同时在这个明朝末清朝初差不多跟这个藕益大师同时的，还有一位专于大师叫做冠宏，他的名字法名叫做冠宏啊、专于大师就吃苦瓜的那一位。哦，我以前讲过这个建岳律师啊，到他那边去吃苦瓜的那个，吃苦瓜的那一位这个禅师专于大师，他出世的时候，出世之前呢，他的母亲就是梦见观世音菩萨带了一个小孩，他把他接过去，那是会走路的小孩，把他接过去啊、那么然后啊，这个生下这个专于大师，后来出家成为一代很了不起的禅师，这是一位禅宗的大德啊、像这一类的求难得难的故事啊，感应录里面很多，求女的就比较难找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中国人一向是重男轻女呀，好像男孩子很重要，女孩子没有什么关系啊、因此他只是希望能够接触他的家庭的这个香火呀，所以都是差不多的求男。这求男的故事在感应录里面啊、记载很多，在其他的书籍里面的记载有很特殊的，就是女性当生变成男的，转女成男了，不要等到转生，当生就能转过来的，有这么奇很稀奇的感应啊、在我看过的书当中啊，有两则啊、不妨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这是非常稀奇了啊、不是随便能够见到的。有一部书叫做《俗异记》啊、叙俗的俗了，《俗异记》啊、这个俗而第一的那个俗啊，记述叙述的俗了啊，《俗异记》这一部书里面，它这部书专门记载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的了啊。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当中，其中有一个故事啊，说荆州啊，荆州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姓黄的。这个姓黄的呀，年纪很大呀，才生了一个女孩子，可是他的夫人这个生了女孩子之后就死掉了，那么他就是老儿啊，没有去成为灌夫了啊，那么就自己很辛苦的养育这个女孩子啊，他心里很难过，他年纪很大老了啊，那么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心里总想很糟糕了啊、他的香火呀后边没有继承人啊、因为也只有一个女孩子，那么因此他从此这个女孩子生下来以后啊，而他的太太死掉了以后，他就专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念念不忘这个大悲咒啊、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啊，好啊，很用功的在哪里修持。这个女孩子到了十多岁啊，他就学习这个刺绣绣花、绣人像等，那么后来他会绣了，他就绣观世音菩萨像，专门绣观世音菩萨像，因为他跟着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呢，这个小孩子也在念观世音菩萨，他边念就边绣观世音菩萨，他绣了一尊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那么昼夜礼拜供养。有一天呢、啊，这个女孩子已经14岁了，这个黄老头的女孩子14岁了啊、 那么他在菩萨面前祈求，他也天天看到他的父亲啊，他的爸爸在菩萨面前拜菩萨的时候都在流眼泪啊，还问他说，爸爸你流眼泪做什么？他说我的行罗也拍高赛啊，哦，我不流眼泪，行罗拍高赛。就说他后边没有继承人呐，龙的你只有那你这么一个女孩子，我难过，难道不会流泪吗？不会痛苦吗？啊，他的女儿想得很难过啊。那么自己是个女的，没有办法继承呐，那么他也祈求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能够把我改变一下哦，转女成男？他有这么一个心念了，很奇怪的。有一天晚上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他所绣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样子完全一样的这个菩萨像啊，那么这个菩萨现前呢，来到他的面前，就跟这个女孩子说，他说你的父亲老了啊，也没有办法让他再生小孩了，你们的祈求啊，我应当要满你的心愿了，而且你父女两个都是很用功很修行啊，都是很你又很孝顺，那么我要瞒你父亲的愿呢、啊、我想我只好把你转过来吧，啊，拿一个药丸呢、啊、给他吃，你一定替我吃下去。他在梦中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给他的药丸就吃下去了，吃下去就大睡了，就昏睡了。那么睡了两天呢，就是没醒过来，啊、哦，他的父亲着急了，难道这个女儿也没有希望了？那么但是他看他的样子好好的，就是跟睡着一样啊，啊，那么不管他了。就这样子啊，昏睡了七天七夜，等到他七天七夜醒过来之后啊，哇哇的哭、啊、那么一哭啊，发现他说他这个下体很痛啊，哦，那么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啊，真的变成男的了，14岁的女孩子变成男孩子，当身转女成男，奇透了。所以难怪叫做素异迹，专叙述这个奇异的事迹、啊、这意思出在这个素异迹里面的记载，我只看到这一条，14岁的女孩子啊，有观世音菩萨梦中给她一个药丸吃，结果转女成男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一部书叫做己求书，求人不如求己的那个己求书，己求书，己求书前面那个记载啊是没有记朝代啊，知道是荆州人姓黄，没有记朝代。己求书里面的记载有一样故事啊，是姓杨的啊，杨桃那个杨啊，木子木易杨啊。那么这个记载啊是出在己求书，己求书里面说是明朝啊，清朝前面的明朝，明朝有一个姓杨的，叫做杨黄，黄啊是弹簧的黄，啊，王字边一个黄色的黄，啊，这个姓杨的杨黄这个人呢、啊，他是读书人，啊，那么他也在地方上啊很肯啊。用心呐、啊，修种种的善事。那么正好碰到这个战乱的时候啊，发生一个这个家变，龙的家庭流离失所了，那么后来呀、啊，中间的故事很长，不要讲哦，因为我会霸占很多时间。那么只讲他这个主要的地方啊，就是他有一个女儿，只2岁，夫人死掉了。因为这个天下大乱啊，那么他就弄得没有办法呀，带着一个女孩子，这个只有2岁，那么心里也很难过，碰到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啊，不晓得要怎么办，那么他只有专念观世音菩萨，他平常也一向是信佛拜佛的，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后来啊，他这个2岁的女孩子，也是祈求的情况跟前文差不多要相同，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这个孩子2岁呀、啊，在这个大睡当中醒过来，哭醒了，醒过来也是2岁转女成男，又变成男的，不过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己求书，己求书，我只发现这两个 这个转女成男的故事啊，是在当生转过来的，这非常奇异啊，是因为他家里没有男孩子，把这个女孩子转成男的啊，这是非常奇异。前面一个出在《素玉记》的没有朝代啊，但是有幸啊知道是荆州人。后边一个出在《己丑》书是明朝，明朝也没有详记朝代，知道他是姓杨啊。我中间的文字很长啊，我们从略，就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显示这个女的当身可以转女成男，这显示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呢，那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都是属于事实的证明了啊。说一个这个真正对于观世音菩萨法门真正在下功夫修行的人啊，那么只要他过去生的善因具足啊，是随所求啊都能满所愿的啊，那么这是事实的证明啊。至于这个观世啊，我上次曾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就是把这个男女以修观的方式来做解释啊，就是把这个男女比作悲智啊，慈悲智慧啊。《维摩经》里面有这么一段句诵：智度菩萨母，方便于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法喜于为妻，慈悲心为女，善心成实男。这是以法来做修观，观成父母子女啊。菩萨从哪里来？智度菩萨母，般若智慧智度，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菩萨的母亲。方便波罗蜜啊，就是菩萨的父亲。智度菩萨母啊，方便以为父啊。所有一切众导师，导师是指的佛啊，成佛的十方诸佛，没有一位由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而生的啊，就是十方诸佛都以般若为母，以方便般若为父啊。那么修这个般若智慧，有大慈悲，有方便度众生，才能成就佛国。所以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一切诸佛都是从这个地方受生的。也就是说，一切诸佛能成佛呀，法身慧命都从般若智慧里生长起来。那么学佛行菩萨道，法喜以为妻啊，那么慈悲心就是女儿，发慈悲心，有慈悲心就是女儿。善心诚实难，善心诚实，这都是表示有智慧，有智慧才有善心，就是佛国上的智慧就没有一点垢染的，所以究竟的无漏善法啊。以这个善心学佛，以直心是道场，诚实就是真诚而直直。善心诚实呢，就是表示有智慧啊，有以智慧为男啊，以慈悲为女，这是悲智双运，悲智同时都要求。行菩萨道的人要有慈悲，也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啊，那会有危险啊，所谓慈悲生祸害啊，方便出下流，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必定要有智慧，所以求悲求智，求悲等于求女，求智等于求男啊。所以这个男女，这种的悲智男女呀，无论谁都要求的，不但是在家人要求，出家人也要求，不过求的不是世间男女，而是求的大悲大智。还有一个比方就是定慧啊，以女性来比禅定，以男性来比智慧啊，这个戒定慧三不漏学啊 以女性比定，因为女总是比较柔顺而静定，所以用女来比这个禅定。男性要有刚的智慧，所以男性表智慧啊，定慧两门呢、啊，也是男女的啊这个表法。那么因此求定慧、求悲智，学佛的人，无论你是在家出家，都是同样需要祈求的，所以叫做求男就能得男，求女就能得女，不是指世间男女，而是指般若智慧、大慈悲心，或者是禅定与般若智慧啊。我们一天到晚修学佛法啊，都是在求定求慧，都是在求男求女啊。那么用意就是要悲智双运，福慧二缘，然后才能圆成佛国。所以不只是一求二求，而是永久祈求，一直到成佛为止才可以不求。那么这个禅定智慧啊、悲智啊、都是要终这一生尽未来际，一直到等觉菩萨都在求而没有停止的。所以这个求男求女啊，以这种的道理来做表法的说明啊、那么这是满二求，使众生两种的祈求，求男求女都能使他满愿啊、接下去解叹总结上文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人不可思议。所以经文后边接着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由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堂卷。这就是戒叹总结这个满二求之文，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那么满二求的文字说完之后，佛对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啊，这位观世音菩萨他有上面所说的这种的伟大神通之力，如是就指上面这个求男的男、求女的女这两种事。菩萨有这种威神之力，使众生能够满愿。那么因此之故，世间上如果有众生小的供养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所修的福德不会堂卷。堂卷呢就是熄费的意思，不会说是有因无果，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得一个福德啊，消一种罪业啊。所修的福德无论你多少大小啊，那么绝对不会熄费，不会空过啊，就是说不会没有这个功德了，绝对有大成就，有大功德。所以这个福德不会堂卷，就不会熄费，不会没有啊，必定有大福德，能得大智慧。只要你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你要求智慧得智慧，求慈悲得慈悲，都能满你心愿啊。没有禅定得禅定，没有智慧得智慧，所以所求都能满愿啊。那么到此为止啊，就是第一番问答，初番问答的第二别答说完了啊。那么总答别答第三劝持名啊。那么既然是说明菩萨能够满众生的心愿，通通都能满愿，那么因此啊就劝众生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以劝持名啊。劝持名啊，经文有三段，第一劝持，第二葛亮，第三结叹。第一劝持，就劝导众生要发心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经文说 四国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这就是劝持。因此之故啊，是故两个字啊，转语词呢，承接上文转到下文来啊。既然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福德不会长卷，不会虚会，不会没有，那么因此之故啊，所有世间的一切众生，尤其我们人道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皆通通了，隆重，大家应当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啊，学佛的人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是先总劝持啊。那么接下去葛亮，葛亮就是较量了，比较了，较量啊。古代的葛啊，就是比较，比较，葛亮就较量啊。那么就是拿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同的情况啊，来比较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相差多远，彼此相差多大，所以叫做较量。经文说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之福，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以药，以鲁亦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一言，神多世尊。佛言：若复由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五一，以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这就是葛亮，只持念观世音菩萨一尊的圣号，跟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圣号，两种比较起来，功德平等，一样正等无异，没有差别。这就是比较，只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功德就那么大啊。先顺着这个文字做消文的解释啊。佛对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世间上如果有人，若有人，他在受持啊，执受在怀，任持不施，一天到晚都在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的菩萨的名字，也持名了，不过他持名念的很多菩萨，六十二亿的恒河沙数，一条恒河沙一粒沙算一位菩萨的名字，那一条恒河沙就多得不得了了，何况是六十二，而且是加亿，六十二亿条的恒河，满满的沙子，一粒沙算一位菩萨，你看这个菩萨有多少啦？菩萨很多啦，啊、嗯，那么不但是持念这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而已啊，还进行受供养这些菩萨，复进行供养，就是这个发心修行的人呢、啊，从他发心开始，一直到尽那一生，尽这一生的身形，供养这些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用什么供养呢？四事供养，饮食，吃的东西啦，啊，饮的东西啦，啊，衣服，穿的衣服啦，卧具，睡卧的床铺等等啦，啊，医药，万一生病要用这个世间的药物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个叫做四事供养。用这四事来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啊，而且尽这一生你看这个人功德多不多啊？以鲁亦云何，鲁你指无尽意菩萨啊，佛对无尽意菩萨，哎，你的心意听到这个话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并供养四世的这个善心的男子或者是善心的女人， 这样子修行功德多否？他的功德多不多呀？这个不字不要念不哦，念否就是疑问词。哎，这个人的功德多不多呀？问这个无尽意。无尽意言神多世尊，无尽意菩萨就当佛释迦牟尼佛说，哦，很多啊，多得不得了啦，世尊啊，必定是很多。佛当佛说，佛言若佛有人，假如世间上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单念观世音菩萨一位的名号而已，那么他没有那么多的供养，乃至最超略略掉进行受，就是一个时间，一时最短的时间，这一时乃至刹那之间、弹指之间发心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他没有事事供养，只以礼拜当供养，以礼拜当供养，持名当供养，你看看，十二人夫正等无异也。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人，还进行受，还事事供养，功德大得不得了啦。可是有一个人呢，他发心只一个时间，很短的时间，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或者是只拜一个礼拜，以礼拜当供养，没有事事供养，这两个人的福报功德正等无异呀，平等平等。念一尊观世音菩萨，跟他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号，功德没有两样，无异就没有异样，完全相同。这个功德很多啦，多大的有什么有多少啊？以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近百千万亿劫来算，他的功德也算不能尽。而他的福报功德尽未来尽受用无尽，显示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啦。那么这个比较啊，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有四种多，四种多；受持观世菩萨名字呢有四种少，四多四少比较起来，而功德一样。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四种多，第一，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福田多，第一福田多，他供养菩萨的福德的福田呐、多得不得了了，因为六十二亿的恒河沙菩萨都大菩萨，这个福田就多了。受持念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这是持名多，持名多。他念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不就很多很多吗？持名多，这第二多。第三，进行受持名，进行受供养，时间多，时间多，时间长了。假定说他二十岁发心啊，他吃喝到活到一百岁，那么就八十年那么长的时间在受持，在供养。这就时间长时间多，这是第三多。第四，供养的东西呀、物品啊，事事具足，饮食卧具这个衣服汤药通通都有那么这是供养的供品多，供品也多就是福田多，持名多，时间多，供养多，供品多就是供养多，就是供品多。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人有这四多，那么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有四种少，跟他比较起来四种少。第一，福田，只念观世音菩萨一位而已，福田少，因为他只有一位观世音菩萨一位，比那个六十二亿恒河沙一个很多，一个很少，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这边只念一尊观世音菩萨，福田少只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持名少，受持的名号只有一位观世音菩萨，持名少，而受持的时间很短，一时顶多一个时辰，也不过是两个小时， 最少省着一刹那一弹指，这个时间少，一时时间少，一礼拜当供养没有四次供养，供品少，供养少。哎，你看这个四样比对起来，前面四样多，福田多，慈名多，时间多，供品多。修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人，福田少，慈名少，时间少，供品少。那么一个很少，一个很多，可是功德平等，没有两样，功德是一样的，没有两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是二人夫妇啊，正等无异，正等无异就完全相同啊，刚刚好了啊，彼此的功德都是一样啊。那么这既然是正等无异啊，那受持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人的功德要比他大得多了啊。怎么比他大得多呢？少胜多啊，少胜多啊，这个少量的福德胜过他胜的那么多。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古人的解释哦，有三种说法。第一说，观世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根据这个楞严经里面说，二十五圆通里面他是耳根圆通，他所得的圆通是根本圆通啊，圆通常三种功德具足啊，详细在这个楞严经第六卷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那一段文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文殊菩萨拣选圆通的时候就选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因为他是得到根本最胜的圆通，所以他的功德要胜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这是第一种说法啊。那么就是以修持的功夫来论啊，这个殊胜。第二，观世音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开头就讲过了嘛，已经成佛叫做过去，就是叫做正法明如来呀。现在为了要度众生的方便，示现做观世音菩萨，他是果地菩萨，不是因地菩萨。那么前面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那是因地的菩萨在修因啊，顶多他的果位只是到等觉，还没成佛，所以当然功德就不及果地上已经成佛的菩萨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已经成佛而来示现度众生的方便的菩萨，他是代果行因的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所以比起那个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他是因地菩萨，所以果地菩萨的功德要胜过因地菩萨，因此啊，修观音法门要胜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这是第二的说法。第三，经文既然说正等无异啊，就是一多它的体性都不可得啊，一多平等，一跟多啊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华严经里面说一中解无量啊，一中解无量，所以说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无量中解一，所以说只念一尊观世音菩萨啊，一跟无量平等，没有差别。哎，你不相信你可以拿个不要说是六十二亿了，拿六十二个铜板平牌，这六十二个铜板平板每一个都是一，你把它排下来啊，无论哪一个都是一，没有一个铜板是二的啊！你不相信你会现在就是试验了，你把六十二个铜板六十二个硬币啊，你打下来平排，每一个都是一，哪一个不是一？所以六十二个当中每一个都是第一，每一个都是一啊，多也是一，一也是一，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平等， 所以叫做正等无异，多也是平等，少也是平等，一也是无量，无量也是一，那个无量是从一来的，离开一没有无量可得，因此之故，所以叫做正等无异，这是入离的解释啊，平等平等啊，没有差别啊。有人呢、啊、现代的这个普门品注解很多很多了，有人这样的解释，我曾看过有一种注解啊，他这样解释，他说为什么单念观世音菩萨感应那么大，功德那么大，而念那么多菩萨62亿感应还不及呢，那么他功德还不及呢，比起来虽然是正等无异，实际上是变成不及了，因为这是一超胜嘛，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他拿一个很粗俗的比方说，他说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只有一位啊，他一位他就负责任呐、啊，我念他嘛，他一个人他就负责任呐、啊，他没有推的地方不能推拖拉，不能打太极拳嘛。那么你念的很多啊，例如说那些神教的拜神呐、他又拜天公啊，又拜城隍啊，又拜徒弟啊，又拜马祖啊。等到你有难的时候，城隍推徒弟，徒弟推关公，关公推玉帝啊，玉帝推马祖，好了，推来推去，最后，等到他想到要救的时候，你已经完蛋了。他哪这种的解释啊，太粗俗，也不合乎经里面所说的道理，这是不可以的，不能这样子比较。啊，那是你这个你以这种方式好像有意排斥这个神，不该这样说，这样的说法不好啊。那么应当是按照经文里面说的很明白的道理，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啊，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这用不着啊，用这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又会闹笑话，难道菩萨也会推吗？难道菩萨也会打太极拳吗？难道这个62亿他们也打起太极拳来吗？没这个事情啊，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不能用啊。我们剩下的文字啊，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下午。